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还是继续辅导这个心愿两个字当中的心字的含义。心字含义呢，咱们从六个方面来讲，其中前四个方面讲完呢，今天就讲第五的心事和第六的心力。所以这个心事呢，就是身心我们先前这一念心没有穷尽，所以呢就是依靠这个心所现的十方世界也不可穷尽啊，实际上就是决定有极乐世界的存在，在这个十方一国土之外最为清净庄严，这是在法界当中存在的一个事实，并不是一种神话，也不是一种编出来的故事。那么这个呢，我们再进一步可以讲，就像我们不能否认娑婆世界存在一样，同样的道理啊，我们不能否认极乐世界的存在。那么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呢，无气的存在，一切一切不清净的现象，比如有须弥山啊，有日月啊，还有呢就是有六道的众生啊，有山河大地，有各种生死老病等的痛苦，这是一种由于烦恼和业干燥的世界，你再怎么否定也不可能因为你的否定六道众生痛苦境界就不存在。同样的道理我们更应当相信极乐世界的真实不虚，实实在在就有极乐世界的一切一切清净的境界，极乐世界的一切清净的这个现象，需要了知实实在在有一切七世间的功德庄严，有一切这个有情世间的功德庄严，一定都是按照上师阿弥陀佛的原理圆圆满满的一种实现，一丝一毫都不会有虚旷。如果说不清净的这个娑婆世界是一种存在的世界，那这个极乐世界的存在就是一种更加真实的这个存在，更加坚实的这个存在。这个呢需要了知，因为这个娑婆世界呢仅仅是幽漏的业力干燥的，而且极乐世界呢是清净的原理干燥的，所以呢我们应当相信在阿弥陀经以及这个无量寿经等净土经典当中所描述的一切一切的清净的境界呢，都是绝对真实存在的。那么这个心力什么是心力呢？就是要身心自信的本体，也就是说需要身心自己性的自信，身心自己性的自信就是周边万法的法界，身心十方意的过途都不会超出我这一念心心之外，因为先前一念信心根本就没有变迹，根本就没有限量，又要这个身心西方净土，不论是七世间的境界，还是有情世间佛菩萨的境界，还是我先前这一念心中所现的一种印象，就是说我们心里呢必须要圣心西方净土，不论是七世间的境界，还是有情世间的佛菩萨，还是我先前这一念心中所显现的印象，全部的事相都不离开立体的，一切一切的妄想就是正心，一切一切的他法全都是那自心，我的心就是周遍的，佛的心也是周遍的，一切众生的心性也是周遍的我们打个比方讲，就像一个房子里面有一千盏灯，没有盏灯的光明都是呢周遍整个房子里面，这个灯的光遍入其他灯的光明里面，拿一个灯的光也是周边到其余的一切灯的光明里面，这样光光互变，互相含摄，互相交融，没有妨碍，这样就叫做性力需要这样来明白。咱们这一上呢就是讲的这个流中性流中性呢就是算讲完了，下面呢就是继续讲这个愿，心愿当中的这个愿，愿就是沿于这个娑婆心求这个极乐。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想为什么要发起沿于娑婆心求极乐的愿心呢？ 这个呢我们通过根据可以讲，也就是说因为这个娑婆世界呢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作恶的世界啊，是一个充满痛苦的一个世界。极乐世界呢是相反的，极乐世界就是一个非常清净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极为安乐的世界。所以呢要发愿远离这个娑婆世界，求生极乐世界。那么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我们每个人都要不自在的投生，在这个母胎里面非常痛苦，这个母胎就和地狱一样非常非常的痛苦。而且呢出生之后呢很短暂的一生要经历过重的疾病和衰老等的痛苦，最后还有一种人人都恐惧死亡的痛苦。那么我们的这个身体从各个方面来讲，不论是他的因还是他的体或者说讲他的过，都是呢一种痛苦不清净的自心。而且呢就是在偷生的时候也是睡着哀欲偷生的，自己的行尸和父母的不清净的种子呢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生命的最前卫，这样唯一都是一种烦恼的产物。而且呢出生以后呢，民众决定这样一个优陋的圣地，里里外外都是呢充满不清净的东西啊，完全都是属于不清净的法，是36种不净物的一个组合体，没有半点精华可言。所以呢一旦这个优陋无因成熟化呢，那么这个身体就要先前四大不调的种种病相和衰老的这个相，一生都是呢很短暂的，多大数都是在痛苦当中度过，最后还不得不失望，决定回去失望，认为一生是一种痛苦的自心。而且呢死了之后呢还有连续不断的转生轮回，没有休止的六转。但是呢如果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呢，恰恰都是相反的，也就是说一切都是呢大安乐的境界。因为我们往生净土的因就是自己清净的一种愿力，是天天念佛啊，天天想佛的清净的这个业力，这样和上师阿弥陀佛的原理相应，在极乐世界是莲花当中化身的，是清净的一种光明身，根本没有忧虑身体的一切一切的痛苦，不想在轮回里面天天要背着一个忧虑无应的担子，没有这个沉重的负担。这种莲花化身的身体呢，不会有疾病，不会有衰老，也不会有劳累的，不会有这个死亡。这样的话呢，我们为什么不寻求这样清净的化身呢？必须要远离这个娑婆，寻求极乐刹土。还有呢，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我们人类都要生存，为了这个生存呢，就要付出很大的辛苦，在每天都要辛苦的打工啊，或者做一些种种苦恼的事情，才能得到衣食，才能养活家庭。所以呢，一生都在劳苦当中。但是呢，在极乐世界来讲，一切的因事都是呢自然化现的，没有这个可以说生活上的操劳，没有养家的负担，身心可以完全用在修行上，都是以佛法为妙师，以禅定为妙师，一切生活的苦恼都完全解脱。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不寻求这个极乐呢？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呢，需要了知。我们就知道，在娑婆世界，确确实实其世间也是非常恶劣的像我们藏地冬天也是非常寒冷，衣服没有穿好那就马上会感冒寒冷的痛苦会感受。在其他的一些地方也是有这样的痛苦，也就是说娑婆世界其他的地方，比如夏天呢特别热，的确做什么都没有办法，睡睡不着，吃也吃不动，做事也做不成，念佛也念不动，反正都是呢在一个八热地一样的特别的热有这样的这个痛苦。这样的话呢，就无论是再热或者说再冷，只是忍受痛苦的一个世界，没有办法彻底脱离这样的痛苦，就娑婆世界的自心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就需要了知，这样还是很难过日子，自己的身体当中就没有感觉一个安乐的存在， 心里完全就是不愿意接触的，无论是热啊或者是冷，都这样需要感受。甚至到了冬天的时候，在我们这个脏地呢，不愿意接触这个病穗。其他的这个娑婆世界也是一样的，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种种的风雨啊，有很多灾难，有地震啊，或者呢就是说有祸灾，有这个洪水，这些一旦发生在我们的身边，都是呢非常让人恐惧的一个事情。但是呢极乐世界的其世界呢是非常清净的，非常吉祥的，非常这个安乐的，哪里有四季的千变，没有寒热的这个痛苦，远离一切一切的灾难，有清净的水，有清净的风，一切其实这样的现象都是能让我们身心安乐的一种音，没有轮回尘世的噪音，也没有刺耳的声音，到处都是呢清净的法音，就是到处都是呢清净的法音，让我们的这个身心当下就是清净的。但是呢在这个无作恶世里面，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头，确实我们的这个心想得到一颗安宁也非常难得。那么以上是阿弥陀佛的原理化现的清净的极乐世界，是真正安乐的这个世界。这样的话呢，为什么不求愿往生呢？还是这样呢需要就是了知。还有呢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呢，充满了这个邪智啊邪见的恶友，如果我们和这些恶友接触的话呢，只会增长我们的烦恼，染污自己的心相续，和他们交谈也只是讲一些轮回当中的奇遇，和他们接触的话呢也只会加强自己恶业的这个习气。所以呢在娑婆世界这个无作黑暗世，在这样的恶世的环境里面呢，根本找不到真上修行清净的因缘。在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呢，事事都有堕落的危险，起心动念都是呢有漏的业，自己的流根事事都是呢随着外境不清净的色声等的转动，所以呢要想修行不退非常困难的。那么以自力这个修行很难保证自己有解脱的希望，如果我们在极乐世界净土当中呢，就根本没有如是如是的过患，也就是说跟佛菩萨在一起，有上师阿弥陀佛原理的摄受，有这个无量无边不推转菩萨的摄持，根本没有推转的这个因缘，处处都可以闻声光的这个妙法，时时刻刻都可以修法，再加上没有寿命的未愿，这样只有进步不推转，一定可以真如无生法证，得到圆满的成就。这样的话呢，为什么不求生极乐啊？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必须要就是了知，否则呢就是口头上说想往生极乐世界，但是呢就是还不严厉这个娑婆世界，还是单做这个娑婆世界，而且呢单做这个优陋的身体啊，或者是一种家庭啊，或者是制作某一个凡夫的众生，这样的话呢口头上说往生极乐世界，但是心相续当中没有升起的心愿，没有心愿的话呢永远没有办法自己往生极乐世界我们心里需要升起眼里娑婆世界，心求往生极乐世界，才能有自由往生净土。所以呢需要发愿，发愿也是相当重要的。那么想啊，我是属于这个学金刚密乘的，也就是说学密法的一种修行人，那是不是需要修这个净土法，或者呢就是修净土法是一般的众生，一般的这个老百姓啊，或者是没有文法的一些老太太老爷爷未足需要修。对我来讲，我有实践的知识，我精通佛法的经典和论典种种的意义，那这样的话呢，是不是我就是不必要修这个净土法有这样不如法的怀疑没有道理的疑惑，这些呢需要了知，完全是烦恼推动的，或者是完全造梦而掀起这样的念头。实际上来讲，这个净土法先宗和密宗都修，净土这个法门是先宗和密宗共同的一种法， 而且呢，须弥的很多历代的住持告成大德，或者说金刚传承上师们，完全都是呢主要修净土，直接往极乐世界的。所以呢，必须要发愿，必须要修净土法门。刚前面说一样，这个净土法门呢是先民共通的一种法门，而且呢藏地也特别重视这个净土法门。虽然藏地呢先从教法以外还有金刚无上密乘的法，但是呢不论是尼玛派还是萨迦格鲁嘎居等四大八小教派中的任何一宗，均有回向往生极乐啊是为助信的。即便是很多藏地的大成就者，也是事先肉身直接飞往极乐世界的。藏地的人们也是这样，他呢在一辈子当中，也就是一生当中做种种的佛事，比如做上供下施的三根，或者呢他呢持这个观音心咒啊，持阿弥陀佛的心咒啊，念阿弥陀佛的圣号等，种种散发的功德呢，完全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在藏地呢很多大成就者包括藏地的人民都是呢求往生极乐世界。虽然呢插图呢有很多的，比如说有兜率天弥勒净土啊，还有呢香巴拉净土啊，还有呢乌金净土，或者说还有西方阿弥陀佛净土都有，但是呢需要了知在这些当中呢西方净土最为普遍的。而且呢对于咱们讲当上是仿瑞包他老人家也深广的不可思议的出世间的大圆满的智慧，根据众多的校正和例证，再再的赞叹西方极乐净土这个法门，在末法时代来讲最适合一切众生的根基，是这样的一种法。而且呢这个净土法门呢很容易修的，往生后呢功德呢非常圆满，就是要了知造无间罪和摄气蒸发罪呢不能直接往生，只能将来逐渐往生。其他凡是具足心愿，没有造无间罪，没有摄气蒸发罪，那么具有这个心愿特别容易往生，不像其他清净的刹土没有那么高的修行的要求，净土这个法门特别容易往生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大恩上师也讲，包括尼玛派的修行人以大圆满法为宗，以西方净土为贵的，大恩上师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观弘佛法做这个事之后的。那么他老人家的一生当中最大的心愿，我们弟子们都知道，都是呢接引娑婆世界的一切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有这样不可思议的这个大愿。他老人家还说过，凡是法愿的，而且呢如理如法的修净土法啊，依靠这个依归念完30万遍阿弥陀佛的心咒啊，还有呢就是念100万上师阿弥陀佛的圣号，那么对于过去的罪做忏悔，今后呢不做造无间罪啊，诽谤佛法，破这个密乘的根本的誓言，没有造下这样严重的罪业，然后呢念完了上面所讲的心咒和圣号的数字，具足这个心愿的话呢，决定往生极乐世界。而且呢大恩上师加持并保证临终的时候呢必定往生极乐世界啊，是这样他老人家发个不可思议的这个愿，对我们做过这样的安慰啊，也做过这样殊胜的教验，也是让我们着重修这个净土法。大恩上师金刚句也是这样强调的，虽然我们也是发大愿普愿天下的一切一切众生祈祷与上师阿弥陀佛无二的大恩上师法王借愿的出离无事的轮回，直接往生极乐世界，很快圆满成就无上的这个菩提，应当需要这样发愿，发愿是相当重要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还可以进一步讲发愿有什么一种重要性呢？净土当中讲心愿的时候也是再再强调发愿的这个重要性。我们就按照净土宗第12注车武注释的语录来讲，他在语录上讲，净土法门当中以愿为最主要，凡是有愿最终一定会圆满。他人家讲了个共案，比如一头南孚，他原先在随便树林下修行飞香飞飞相定，每次快要修成定的时候呢 很多次都被鱼和鸟惊动，一头南孚因此起了嗔恨啊，相续当中就生起了嗔恨心，他就发了一个恶愿，他说我以后要做废吏，到树林里面吃这些鸟，到水里呢就吃这些鱼。后来他修成了狒狒象丁，就转身到天上，在天上呢活了八万个大劫，这样填饱穷经之后呢就堕落为废吏。结果恶缘成熟，他果然入到这个森林里面就吃鸟，入到水里就吃鱼。这样一种恶愿和我们的佛心是相违的，都还有这样大的作用，八万劫之后呢能够圆满，何况成和本性的善愿一定会随缘而成熟的。也就是说发愿往生极乐，这样的话呢决定会就是往生极乐世界。还有呢就是在生生传里面记载，以前呢有一个圣人，他在石头佛像面前呢他就开玩笑发愿，就说如果我今生生死不了，愿我来生做一个威武的大臣。后来他果然做了一个大将军。那么这样开玩笑发的愿最后都这个实现，那么何况我们以自诚心发起往生净土的愿，绝对会圆满的，绝对不会空耗。然后呢在生生传里面还有一个公案，过去呢有一个圣人，他呢就是通达很多经论，但是呢说到之处呢遇不到向他求学的人，对于这样的经历他自己呢很感叹。当时呢旁边有一个其他的这个圣人对他就是说，你学的这个佛法没有听过未曾佛过现阶人愿的这个道理吗？虽然你对佛法很精通，但是呢对众生没有结缘，也没有什么用处。这个僧人就说啊，我一生就这样度过吗？这时候呢这个旁边的僧人就给他说，你有什么积蓄我帮你结缘。这个僧人回答，我没有什么其他的积蓄，唯有一块这个布料。旁边的僧人又给他讲啊，有一块布料也可以，把这个布料买出去，买了一些事物啊，买了一点事物，然后呢带着这个圣人到了这个森林当中，有很多料很多葱的地方，然后呢把这个食物呢放在地上，同时呢叫这个圣人发愿，然后呢又嘱咐他，你在20年以后呢才可以参法。这个僧人也是按照这个嘱咐，
20年以后呢
他才开始传法。结果呢很多年当中受他教化的弟子都是呢当年接收过失误的那些料和重，这就是原理不可思议的地方，以他人的这个愿还能够摄收重和料当的旁生，让他们脱离旁生道转生这个人道，何况从我们自己的内心之中发出清净的愿，哪里有不可能自度的道理，决定能够自度往生极乐世界的。所以呢发愿是相当重要的，看一看上面所讲的公案就会知道的确发愿直接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些道理呢我们上面也讲，这时候再可以讲。也就是说上上阿弥陀佛因地之后呢已经发了48宗大愿，由于48宗大愿自己成就了这个佛果，在这48宗大愿当中每一个愿都是呢度化一切众生的这个大愿。那么现在我们发往生净土的愿正好和上上阿弥陀佛摄受我们的愿就是相合，所以呢如果我们发真切希求往生的愿就可以往生极乐刹土。那么何况上上阿弥陀佛有不可思议的大慈大悲，绝对会摄受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应该祈祷上上阿弥陀佛发愿往生极乐刹土。还有呢就是在松草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叫殷克，那么松草的这个殷克呢是一个他有酒就喝酒，反正毫无节制的一种这个人。后来他看了这个往生传往生传看了以后呢他的心里呢非常感动，就下决心断食念佛。他呢特意选择了一间清净的房子， 然后呢朝向西方铺石壕坐位，然后呢他断食念佛，念了三天就有感应，梦见呢上师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告诉他，你的寿命啊还有十年，要好好念佛。这样时候呢，英克对于上师阿弥陀佛说，娑婆世界啊很作恶，容易忘失正念，我只想快点往生净土，诚实净土的圣众。那么上师阿弥陀佛呢安慰他，你的心愿既然是这样啊，我三天以后来接你。过了三天以后呢，英克就叫大众念诵阿弥陀经，他突然说上师阿弥陀佛和清净的大慧中都烂了，然后呢就安然的往生了净土。如果我们这个发愿越来越力量加强，越来越坚固，发愿的力量越来越加强的话呢，那么往生呢越来越快。所以呢发愿就是这么有重要性。还有呢在唐朝的时候也有这样一种稀奇公案，就是说唐朝的怀疑禅师，那么怀疑禅师呢他精进修持这个敬业，在填报愿年六月九号这一天，他见到佛菩萨周边虚空有恒河沙数那么多，有一个人居着鹰态来接他。怀疑禅师呢就说，我一生精进念佛，我的志愿是要取上品的金态，就是刚来接应他的那个是鹰态来就是接他，那么他就是想我一生精进念佛的，我的这个志愿就是要取上品的金态，现在为什么不是金态？说完这个以后，银胎就银魔不现。这以后呢，怀云更加精进的用功。21天之后呢，又见到佛菩萨周边这个虚空，并且呢，就是见到上师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全身都是呢具足紫金色光明的。佛菩萨一起驾着金胎来接引他，怀云喊作微笑。就往生了净土，是这样有稀奇的公案。还有呢就是我们听过的，也就是我们已经学过的净土教言成门仁波切的传记，这里面也是讲不单是成门仁波切他老人家，包括他自己的这个母亲也是肉身自己飞往极乐刹土，非常稀奇的，很多大的也是这样的。而且呢成门仁波切他的传记里面也讲过，他就说我自己把我自己今生的母亲带不到极乐世界的话呢，前面自己呢就是吃自己的不净物，这样发过愿啊，有不可思议的大愿加倍自己的母亲，最后呢确确实跟前面仁波切一起，自己的母亲也是肉身自己飞往西方极乐世界，这样非常稀奇的，就是召集了原文的作者前面仁波切的传记里面我们都学过也听过啊，也明白这样的传记，这些也是愿很清净，愿很殊胜，愿很坚固，愿的这个蒙力的功德而实现这样的殊胜的事情。还有呢其他的一个公案，也就是说金朝的时候呢有一个人他叫刘英明，刘英明在庐山自己修了一个禅修的房屋，然后呢精进修持净土，十多年以后呢，一天他在念佛的这个时候呢，就见到了上师阿弥陀佛以这个白毫光照着他自己的身体，而且呢垂手表示安慰和接应。这时候呢这个刘英明就说，佛能不能给我抹钉，并且以佛的衣服覆盖我的身体，说完不久上师阿弥陀佛就给他抹钉，而且呢拿袈裟披在他的身上。那么我们通过这些公案就会知道上师阿弥陀佛对众生的慈悲呢不可思议的，对一切一切的众生呢都是平等的，凡是你居住心愿的人都就是自己可以度化，也就是说自己可以往生极乐净土，想快点往生就让他快点往生，想得净胎就还净胎来接引他，想以收墨定就以收做墨定，想以袈裟附体就以袈裟来附这个身体。佛既然慈悲一切众生，那么不可能不慈悲我，佛既然可以满足一切众生的心愿， 不可能不满足我的心愿。如果我们果真能够发愿，信心一定会在里面的。心愿如是正实，自然会发起净土的修行。这样以心愿求生净土，决定100%可以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我们就想，咱们的大恩上师先贤上舍生呢，离开了这个娑婆世界，那么现在决定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曾经大恩上师他老人家自己的金刚举说过，他老人家首先离开娑婆世界后呢，决定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心愿修这个净土法门的话呢，决定又见得到大恩上师的舍身，决定会生生世世不离大恩上师。所以呢，想见上师的舍身，想生生世世不离上师，完全都是呢需要心愿修行往生极乐世界才能圆满成就。而且呢，大恩上师的大慈大悲呢，日日夜夜都关照我们，等待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有这样的一种需求，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希望，再见大恩上师的舍身，那必须要精进的修这个净土法门。这些呢，都是呢通过正式清净法愿完全能成熟的一种情况。所以呢，我们需要如理如法的修这个净土法，也就是说祈祷上师阿弥陀佛法愿往生极乐世界，这个相当重要的。上面我们讲了心愿两个字的含义，发心心特别特别相信这个阿弥陀佛以及极乐世界殊胜的功德，而且呢自己也是从内心的发愿眼里娑婆世界，就很快很快往生极乐刹土，心愿心求往生净土。所以呢，我们这几天开法会的时候呢，大家都需要下功夫，需要静静，不能散乱。在这个几天里面，大家要好好把握自己的心，把自己的这个心转入到这个净土的修心里面来，安住修净土的这个功德。对于我们来讲，这也是决定自己未来生生世世的前途命运的一件这个大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一切法当中呢，以自己的心最为关键，心能够造种种的业，是造善业还是造恶业，都是呢由自己的心决定，是造三界殊胜的杂染业还是造这个往生净土的清净业，也是由自己的心决定的。而且呢，一心也能够转业，通过一心的力量呢能够转业。如果这一念心转变呢，那就需要了知一回随着转变。比如原来是一个自作轮回安乐的分别心，那他的所作所行都是那一种随顺生死的业。如果他的心转过来去向解脱，以出离心和以菩提心摄持来做一切身口意的善业，那这样一切的业都变成了随身解脱的业，成就佛果的业。所以呢，业都是呢由这个心造作的，也都可以随自己的心转变。那么翻过来，如果你的这个心不能够转这个业，就会被一切的这个业束缚，就不会有解脱的机会。这样的就心没有跳伏，或者说自己的心没有转变，那么这个业没有办法转变。业没有转变的话呢，以往的这个业如果不能转变的话呢，那么我们就知道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生死轮回。这个以往的这个业如果不能挑动心的力量把它转变过来，那么这个业就能束缚自己的心。所以呢，我们这几天修行得不得力，有没有进步，将来有没有把握往生，完全就是要看你自己能不能把自己的心转变过来。转变得好，那这几天就会念得好，观想得好，叮咛佛菩萨，这也会很好，一切所作所行都会成为殊胜的净土质量。如果我们转变得快，这几天就会进步得很快，甚至超过以往几个月的修行。所以呢，主动权完全在自己的手上，修行得不得力，有没有积累到功德，不需要问其他的上师阿弥陀佛啊，也不必要就问其他的本尊什么这个瑜伽师等，只要问一问你自己的心， 在心愿上面有没有加强，修行方面有没有比以前更加精进如法，在念诵方面有没有比以前更真诚更恳切的，在一切行住坐卧的位方面有没有比以前更能够护持自己的心相续，是不是事事都安住在念佛，都安住在向佛观佛叮咛佛的状态当中。如果想这样观察的话呢，自己能够观察到自己的问题，这些都是呢自己能够观察的地方，都需要经常观察。所以呢，就是我们就知道从自己的内心里发愿，自己调整自己的心，转变自己的心，心一旦转的话呢，一切一切业都会转变，甚至一切一切的心诸作恶都会转变，心里想的口中说的一切都成为往生极乐的一种殊胜质量，都就是关键依靠自己的心转变，依靠自己的心来决定。那么下面我们再具体来解释这个问题，就是说自己的心怎么能够专这个业来讲这个问题。这个呢就是说心正正和修行的相应，心正正和佛相应，这样就是能够专业的。原先我们的这个分别心有和修心啊不相应的地方，现在呢改正过来，让自己的心和修心真正的相应，那么这样当下就会转变自己的业力，这就要依靠你自己了。如果我们自己很用心很真心的修行净土，念咒念佛号，那么你的身口意善门都是呢很恭敬很恳切的向西方叮咛上师阿弥陀佛，就一定会转业，而且呢当下就让你的善门非常非常清净，当下你就会得到上师阿弥陀佛的加持，得到极乐世界无量无边的清净菩萨的加持，当下也会得到身中功秀的加持。你的这个心真真和佛相应，以佛原理的加持，以佛的心咒和以佛的名号的功德的加持，决定当下就让自己的身口意三门所作的一切一切都转变成往生极乐世界的清净业。就像金水柱他投到浊水里面，这个浊水不得不清净一样，这一句行咒这一句佛号投在自己的心相续当中，一定让自己的心转变成佛性，就是转变成清净的心，在年年之中可以消除无量劫以来的生死堕罪，可以成就往生的因缘，往生的殊胜的功德。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心里发愿，心里没有很恳切的真心的修行这个净土法的话呢，我们的心没有办法调伏，那就没有办法如理如法的念心咒念佛号成就往生净土的殊胜功德。我们乃至没有成佛之前不可能没有的念头，登地菩萨也不可能完全没有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呢不是愿动啊，就是缘系的，不是念佛发生，就是念贪嗔痴的这样的一种分别念。而且在一切的念头里面呢，念佛就是最后的一种一个心念，一个念头上转了，你的业就会发生改变，把一切的贪嗔痴的这个念头念这个轮回的分别心转向每年都念上师阿弥陀佛，这样就可以彻底远离轮回的这个因缘，这叫做以自己的心来改变自己的业，改变自己的命运。接下来讲业怎么会束缚自己的心，讲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注意，如果自己的心还是这个老样子，还是就是随一切的这个习气转，这样混吃混睡整天混，那就肯定是一个被业力束缚的凡夫众生，肯定没有解脱的希望。在这个几天法会当中，有些人啊，我们看一点感动都没有啊，一点心愿也就是提不起来，整天就是念一句佛号也不念，对上师阿弥陀佛一次也不祈祷，也不做叮咛，一天也没有做过回向极乐世界的修法，根本没有好好把功德回向往生净土，而且呢都是在其余的状态当中，都是在散乱的状态当中，都是想吃想睡的状态当中， 都是在这个粗大的昏沉或者是无记的状态当中。如果是这样度日子，那极乐发挥对你来讲啊，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一样啊，你真正是一个刚强难化的人呢，可以说佛也不可能度无缘的这个众生。这就是自甘堕落的，自己愿意被轮回的业力束缚，不想处理，那这就是被业束缚的菩提伽罗，也就是说被业束缚的众生，是往生极乐世界去，还是往痛苦轮回的方面去，完全都是呢由自己的一念性所决定的，都是呢自己的心来决定的。所以就是想往生极乐世界，或者说想去极乐世界，还是往这个轮回去呢，刚所说的完全都是呢靠自己一念心所决定的。如果正在习气发动业力束缚之心的时候呢，能够忽然发起光大的心，发起清净的菩提心，发起真实修行的功德，这样发起真实的这个修行，那自己的心呢和佛菩萨相应，那么自己的心呢会跟这个道相应，那跟正道相应。如果我们心和佛相应，心和这个道相应，那就能够转业，本来要堕落善恶道的，这样就不一定会堕落善恶道，可以往生净土，包括过去的定业都可以能转变成不定业。比如你过去杀生很多生命，本来按照这种杀生的恶业一定会堕落恶道的，但是呢在这个几天里面，你发愿真正的这个信愿，对于上师阿弥陀佛完全相信，一心祈祷他，专念他的心咒和名号，那你就一定会得到救度，临终不需要堕落善恶道，可以就是随上师阿弥陀佛往生净土，永远超出这个轮回的痛苦。这就是以心转业。那我们就讲了这样的一种发愿的重要性，通过发殊胜的愿，发坚固的誓愿，或者说勇猛的这个愿呢，的确有很多业都可以转变。这样我们就明白一心转变业力的道理。如果一开始还有信心，还能够如法的修心，但是呢在这个中间自己的这个心愿退呢，自己念佛的信心也退呢，这样又会被业力束缚，还是会堕在轮回里面。比如上午还是很如法的修行人，心心念念都是来归头上师阿弥陀佛，而且呢是真正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回向也是带一切众生做回向，但是呢一旦到了这个下午不能调整好自己的心，一天过去呢，这样时间里面上午做的和下午做的很有这个差别。在上午行持的时候呢都是如理如法，有了清净的愿，有了清净的三根的修法，但是一到下午那就不行了，那没有精进心，没有这个心愿心，没有去念心咒和佛号，就想回来快快睡觉，或者呢回来打开收音机听一点轮回的新闻，那么心里也都是呢贪着世间的念头，当做轮回忧楼的安乐，在这个时候呢一句佛号也不知道念，一点也不知道娑婆世界的痛苦，一点也发不起求生净土的信愿，这样一推心愿，一动这个妄想，一造这个恶业，马上你又被轮回的忧楼业束缚，这样又在随身生死的忧楼因缘当中没有半点解脱的功德。虽然我们从两个方面观察烦恼心和清净的这个信愿，这样在你自己的相续当中需要观察存在哪一种，如果存在当作轮回的忧乐暗乐，那必须要转变求往生啊，需要相续当中产生求生净土的信愿，这样的话呢才有报恩获得解脱的功德，可以摆脱生死轮回。那么我们就知道一切一切的这个业都是呢以往已经造下不可奈何，唯有希望就是我们当下把握自己的这个心，发心和不发心机会全包裹在自己的这个手里，造业和转业不是随别人，完全是随自己的心。今天如果我们发大心念佛求生极乐世界，或者你念上师阿弥陀佛的心咒 或者是念上师阿弥陀佛的名号，或者是顶顶上师阿弥陀佛，或者是观想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或者你做一切一切的善法，把这个三法的功德都回向往生极乐世界，这样念念相续，做的时候也是心愿上师阿弥陀佛，心想极乐世界，走的时候也是一念这个上师阿弥陀佛，把自己的心送到极乐世界。那么睡觉时候也是这样，需要观想在清净光明的极乐世界里面安然入睡，心呢也是想我今天要升到极乐世界，要在莲花里面化身，这样的话呢，你说间说闻都观想是清净的色法，都是那清净的音声，可以就是修持。如果我们这样能够发愿，能够观清净，那需要了知这一切全是极乐世界。如果我们这样念念相续，一念到祭奠，观想到祭奠，这样你的心就和上师阿弥陀佛的这个心完全融合在一起，这样融合再融合，一再的相应，那以这样的清净心，一念佛，念佛的圣号，先前往生极乐世界，直接见佛，这没问题。或者党来决定也是这样，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确确实实从内心里发清净的愿，以愿推动，再观，再念佛，以这样的清净心，一念佛，念佛，先前党来决定可以见上师阿弥陀佛的。那么以这样的清净心，无私依赖的这个业都可以完全转变，身心内外啊，也就是说内的六根，外的三合大地，统统可以转变。这样这个娑婆世界就会转为极乐世界，本来要在轮回当中的母胎里面转生，这样的这个母胎也不会现前，决定会转为西方的莲花，一定会从清净的莲花当中化身。这样我们虽然身体在娑婆世界，实际上已经成了极乐世界的一种自在人。如果我们不好好修，心里升起后悔的这个心，推转的这个心，不想往生的心，单做轮回的分别念的状况，那么堕在死亡正念的状态，浑成懈怠的状态，这样不能和这个佛心相应，那还是被业力束缚，一切的娑婆世界一定还是娑婆世界，一切不清净的根生也还是老样子，将来要在轮回里面投胎，也决定就是这样受轮回的果报，这样自己的命运不会有稍稍的改变。虽然是参加了一次极乐法会，也只是在形象上参加，只是一种相似的事情，不可能得到真实的大收获、大的受用。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明白，确确实实抓紧时间，依靠如理如法的修行呢，做一个殊胜的功德。也就是说，参加这样殊胜的极乐法会，我们先量见到，这两天开法会的时候呢，上万数万数的群众都在共同修这个净土法门，而且呢，出家的僧人也是万数万数的，先量可见的。那么这样公修的殊胜的因缘存在的时候，自己不参加，甚至参加也是不圆满啊，或者呢没有随喜心啊，或者参加以后呢，不但是自己不念这个心咒和佛号和衣柜的金刚句，还给别人说一些其余的话啊，聊天，这样度日子，是不是自己造梦了？是不是对自己没有一个善心呢？是不是真正没有理解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的功德啊？所以呢，需要抓紧时间，好好念，好好祈祷，好好观极乐世界的种种功德。这样的话，我们心里才会认识，世间最值得珍宝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命，最值得爱惜的就是这个时光。那么，一念心清净，就是佛法界的这个愿心；一念燃悟，就是轮回的因缘。凡是动一个念头，不是净土的种子，就是轮回的种子。每一个人都应当尊重这个寿命，都应当守护自己的根脉。一天过去呢，我们的这个生命也随着减少了一天，这个极为短暂的这个人生，一寸时光就是一寸明光，为什么不爱惜这个时光呢？必须要修这个无常法，在观修无常推动下，需要发大愿求这个往生。近代的大德 比如印光大师，他呢给别人提醒无常的修法，做斋戒的教戒，在他老人家自己的房屋里面贴了一张很大的一个字，就是死亡的这个四字，就是提醒修往生的，也是不执着娑婆世界的最殊胜的一种教言，就强调这个无常。确确实实我们想一想，一寸色光就是一寸明光，为什么不爱惜这个色光？真正懂得人生的宝贵，那就不会空耗这个人生，就会在念念当中念这一句具有无量功德的心咒和佛号。真正懂得时间的宝贵，那就会时时刻刻寻习这个敬业，不舍得浪费一分一秒。如果我们把求生净土的敬业放在一边，去修临沂宗人天的这个善法，这也是浪费寿命，浪费这个生命。如果我们去修一种消乘的这个修心，这也是不珍惜这个生命，去搞一些这个世间八法，那更是浪费这个生命。如果不求往生净土的殊胜果位，只是想得到一点人天的福报，只是想一个人得到一个消乘的果位，这也是虚度光阴，等于是拿一颗这个如意宝珠去换一颗糖来吃一样，这不是上师阿弥陀佛度生的这个心愿。佛不希望我们求这样的这个果位，佛的大愿呢，是要我们这些痛苦的众生能够快速往生到佛塔的殊胜的净土，尽快获得不退转菩萨的这个果位。如果我们懂得这样的尊重自己，自己爱惜的生命，就一定会全身心投入这样专心来修，那么就一定会全身心投入这样专心一起来，确确实佛就容易感应，佛就容易感应。这样身口意三门精进起来，那么精业一定容易成熟的，这样的话呢，在一生的民众一定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亲眼见到上师阿弥陀佛，时时得到佛的开示，开悟自己的心底悟入一阵法界，先前无量光，先前无量寿的大自在的境界。未来这样的大境界，完全就是现在自己尊重爱惜的这个果报，这样来需要了知往生的功德，都是呢现在相续当中通过心愿修习净土法门而成就的。所以呢，希望每位道友都好好尊重，好好爱惜自己，在这样殊胜的法会当中积累好往生的这个殊胜质量，临终都往生到上师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今天就讲到这里。
Sun the Yitam Jiosu Banya Tuni Nipidana Barjin Jang Chiganan Chiva Long Chuba Chubin Zolin Doha Chuba Shun Sili Yong Mong Chuba Boshan Hui Ching Yi Fodan Wajin Hui Chang Zu Sangan Sui Bi Yi Chi Chang Shu Shi San Se Zu Fu So Chun Dan Ro Se Zui Chen Zu Da Yan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死，恒是向阳三法乐，圆满地道空德意，为愿速得金刚智。
南无阿弥陀。 一个。